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这连着几次都是在讲十灾，十灾是上帝借着自然界的一些灾祸来刑罚埃及人，让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奴役，去自由自在的敬拜上帝。但是法老呢，他心里面一直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上帝就用连续十个灾来击打他。我们在以前讲过，这十个灾呢是三个循环，每一个循环里面有三个灾。第一到第三个灾是一个循环，第四到第六个灾是一个循环。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每一个循环里面的第一个灾都有耶和华吩咐摩西清早的时候去警告法老，而每一个循环的第二个灾呢，也有叫摩西去警告法老，大概是在法老的宫中。但是每一个循环的第三个灾就没有任何的警告，好像在第一个循环里面的那个地上的尘土就被扬起来变成狮子跳在人身上，让人身上感到很不方便一样。我们现在要看的呢是在第十灾里面的第五个灾，牲畜就染了瘟疫，这是第二个循环里面的第二个灾。这个灾也是一样，就是有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警告法老。在这个灾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手降瘟疫来击打埃及的这些牲畜，不论是田间的牲畜，像马、驴、骆驼等等，还有一般讲的牛群和羊群，都受到上帝的击打。在这边呢，我们要对一些背景啊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些的马、牲畜等等，在所有这些被驯化的动物里面，马被驯化、被驯养呢是最晚，但是也最重要。马可能原来是产于在欧洲的西部，还有亚洲西南部跟蒙古。圣经里面提到的马呢，可能是来自亚洲的西南部，在汉谟拉比的时期，就是差不多公元前1750年左右，巴比伦里面有一块碑文就首次提到马，说马呢就是东方来的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才是刚刚认识到这个马。马和战车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一起由这个许可索斯人引进到埃及，所以埃及的壁画里面呢就画了很多的马牵引的战车。这个马车大概至少在约瑟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了，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说，有约瑟呢他就由人驾着这个马车，约瑟站在这个车上，就在街道上面在走，前面呢就有人大声的呼喊要人避开，也讲到说法老给他尊荣的就是这样来对待他。不过在实在的那个时期呢，我们必须讲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战马，这些马呢都是在牵引战车的，所以还没有像我们讲到后来的骑兵。后来的骑兵呢就人骑在这个马上面，大概是要等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呢才开始有的。法老这个时候就在埃及呢还没有说是这个人骑在马上面的这种骑兵啊，所以这个时候的马匹呢还不是算太多，只有像这个埃及的法老呢他最精锐的部队有这个马来牵引的战车，这是他们中间最少数的打击部队，那个才用马的。另外在这个地方提到骆驼，有一些人就说这个骆驼待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年代的错误，因为骆驼呢很晚才真正被人使用。 以为要到公元前第十二世纪才开始有用到骆驼，人才开始在那个时候蓄养骆驼。但是到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就有考古学来加以证实，埃及呢在中王朝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有骆驼。在公元前第十八世纪，在叙利亚北边的那个亚拉拉那个地方呢，就已经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记载他们在驯养骆驼，加上其他许多证据证明呢，至少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就已经有人开始来驯养骆驼了。而且它的传播呢很广，但是很慢，可能是用来当作炫耀财富跟地位的一个象征。要过了很久以后呢，骆驼才成为能够负重或者载人的牲口。到今天呢，我们称骆驼是沙漠之舟，不过那是比较晚了。所以在这里提到说，田间的牲畜里面包括马，马呢是最值钱的，提到有骆驼，那骆驼呢是最稀有的，还有提到驴，驴呢就是一般最普通的，当然还另外包括呢就是有在田里面的牛群羊群等等的，他们都受到上帝用瘟疫来击打他们。那这些牲畜呢，其实讲起来都是这些人他们的财产，牲畜遭遇到瘟疫而死掉，这是他们的财富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一次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将瘟疫来击打他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上帝用瘟疫来刑罚人类，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的最多，还有像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都是上帝对这些被约的以色列民给他们的警告，还给他们的审判跟刑罚。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上帝要用瘟疫来击打人。瘟疫呢在历史上面呢都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头痛的。瘟疫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而且一经流行呢就会造成大量的人跟牲畜的死亡。人类历史上面固然已经有多次这样子的记载，但是即使在今天医学那样子的发达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遭遇到瘟疫的袭击。地区性的瘟疫不用说了，连全世界的瘟疫呢都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害怕，没有办法根绝。所以你看大概在二十世纪里面呢，我们大概在1918年1920年左右曾经有过一次这个肺炎的大流行，全世界可能死了几千万人。到了二十世纪结束了，甚至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在前两年里面呢还有这个 SARS 的流行。这个 SARS 的流行呢其实讲起来我们都会感到很害怕，因为就发生在这些医学很发达的地方，医药都已经那样子的好了，竟然还有瘟疫的流行。我们在小的时候说在中国人的地方或在世界其他地方呢还有疟疾，有霍乱，有这个各种其他的病，像天花等等，但是现在呢大家感觉上这些传染病通通都已经绝迹了，但是没有想到呢竟然还有非典型的肺炎，我们称作 SARS， 竟然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流行在整个的地区，让这些地区的人特别是我们华人所在的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危害，经济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到现在呢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感到害怕。那圣经里面讲到呢这个瘟疫就是上帝对人刑罚的一种方式。而这一次讲到瘟疫呢，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当埃及人遭遇到瘟疫的时候，以色列所在的这个歌山地呢竟然没有任何的瘟疫。法老这一次呢就派人去查看，你觉得很奇怪啊，其实在前一次发生灾祸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以色列人地跟埃及人地就分开来，让以色列人在的地方呢就没有任何的灾祸。可是要到这一次呢法老才派人去查看，这个法老动作未免太慢了一点，而且他派人只是去查看哦，他只是要来确定灾情， 跟以色列人跟他们的牲畜没有受到影响，他并不是要使这个灾情减缓。所以这个法老呢，有的时候我们讲让人感到非常的奇怪。我有一点反省呢，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人不能够自外于环境，特别是生态的环境。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上帝起初造人就赐福给人类，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空中的鱼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呢地上的走兽。那就讲到上帝把管理整个这个大地的责任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可是今天我们在那边看到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里面却让人感到忧心忡忡。那在台湾是如此，在中国大陆是如此，全世界今天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自然界的气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人说可能到再过100年还是多久，1000年，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北极南极的冰就没有了，整个的海洋就要上升，淹没我们现在所住的每一个地方。不要讲是如此了，连这几年我们在这个自然界里面温度上升，气候反常，台风特别多等等，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必须对于整个生态环境要有更多的认识跟顺应他们来生活，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呢任意而行，破坏这个大自然的生态。我们讲到说大地反扑，那就是我们乱用滥垦滥伐造成的一个不好的结果。人犯罪被上帝刑罚，连这个地也在那边叹息劳苦，而人如果能够善尽管理的责任，连这个地呢都一起要欢呼。那我们再看到接下来的第六个灾，就是人身上长疮。这个灾呢是第二循环的第三个灾，也是按照那个记载的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预警就临到人身，临到他们中间。对法老没有预警，但在人身上呢造成很严重的影响。这人身上生疮啊，是让人感到非常的痛苦不舒服的。圣经上没有记载说这个疮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哪一类的病，那我们今天呢也很难完全明确的来判定，只是讲到说染了这个疮的症状会在人身上迅速的肿胀溃烂，让人感到非常的痛苦。人身上长了脓疮，可能从头到脚全身溃烂，痛痒难当。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就是那个约伯。约伯呢被撒旦攻击，全身长了脓疮，从头顶到脚趾通通都是，痛到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呢，还拿那个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因为别的痛苦啊，别的什么那些你可以躲开，但这个痛苦呢就一直在人身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也许有点像这个疱疹啊，或者有人称作叫做蛇妖啊，那个是一种可能是滤过性病毒造成的，但是对于生病的人呢，那个痛苦啊让人痛到晚上都不能睡觉，非常非常疼痛的。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呢，特别是讲到上帝在对待法老的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上帝宽容的来对待罪人。心里刚硬的人，我们再反过来讲到切莫心存侥幸，要来试探上帝，要试探上帝的耐性到底那个底线是如何。因为上帝的宽容比人以为的要短，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刑罚就突然临到。切莫像我们这个古时候的一句话讲到，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应当要抓住今天的机会，趁着上帝还可以寻找的时候赶快就来找他悔改归向上帝。人如果从心里面刚硬到底，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可能就是上帝对这些人 一个刑罚，一个审判。因为上帝对人的审判刑罚可能不一定要等到死了以后。圣经上面确实是讲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对于有些人一直硬着景象刚硬的不肯归向上帝呢，那个审判刑罚可能不必等到死后，在他生前就有，因为他就硬着心不肯归向上帝。所以要抓住今天的机会呢，赶快来归向神。我再讲到另外一个灾，就是第七个灾，天上降下冰雹来。这是第三个循环里面的第一个灾。这个灾呢，也就清楚地指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降十灾对法老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他知道认识上帝。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里面，各位特别看到呢，就在第29节那边讲到说，上帝降这个灾呢，最主要目的就是他要能够认识上帝。上帝不是要降灾而降灾，上帝做这一切呢，是有教育的目的，希望他回头，希望他真正的认识上帝，把他当得的荣耀就归给他。在这一个灾里面呢，我们第一次看到上帝讲到说，他降灾是为了要击倒法老本身。这个讲到说，你本身呢，记载在第九章的14节那里。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上帝要击打你的心，要击打法老的心。所以在前书的各灾里面，法老都还没有自己直接受到灾祸的影响，但这个灾以后呢，那他就要受到影响。这个灾开始，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注意到在埃及那边的人呢，开始真正遭遇到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前只是不方便而已，这个遭遇生命财产的损失呢，预指后来最后一个灾，就是上帝要杀他们的长子。使徒保罗引用这段经文呢，也特别讲到这是显明上帝的绝对的主权。那我们在这里面再看到呢，有几点比较特别的，就这个灾，上帝要击打法老，法老呢也正是在这一次呢，就第一次讲到我有罪了，我犯罪得罪神了。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五章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啊，都没有讲到法老犯罪，没有用这样子的字眼。这一次呢，是法老自己他的口呢来说，我犯罪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以前法老一直硬着心肠拒绝承认耶和华是上帝，拒绝遵从耶和华的命令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他这次认罪呢，也可以说在某一方面代表不但是他自己认罪，也是代表他之前的这些法老，他们一起跟上帝来认罪悔改，因为他们迫害以色列人，压迫他们的劳力，灭绝他们的种族，他们向上帝来认罪，承认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法老呢，他从来没有责备上帝不公义，他只有讲到自己是犯罪。这里呢，也是我们看到法老第三次请求摩西为他祷告，而且说要让以色列百姓离开。这里讲到说，代祷在这里呢几个方面，摩西就讲到，我一出城，我就要向耶和华来举手祷告，而且他离开了城之后呢，他向上帝祷告，上帝就垂听。这里让我们注意到几点，有关于代祷方面，代祷呢是为那些不能够自己祷告的人替他来祈求。有一些人明明知道自己的需要，有些人感觉到他需要向上帝祷告，但是自己呢不能向上帝祷告，自己也不肯向上帝祷告，需要有人来为他们来祷告代求。因为法老也认识到，摩西认识上帝，法老自己不认识，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怎么样向上帝来祷告呢？他内心里面会感觉到比较虚。不过这句话呢，我只是讲到法老，对我们认识到了好多人，他们都跟我们讲到同样的经历。 即使在他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呼求，上帝也听见，上帝要听你的祷告。即使你现在还不认识他，你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还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愿意来试试看，如果你是真的，我向你祷告，向你祈求，求你听我的祷告，成全我的心愿，除去我的困难。不要像这个法老，他自己不祷告，他只让摩西来为他祷告，但是借着这个祷告呢，法老自己对上帝呢却没有那样子深刻的认识。让我们真正向上帝来祷告，也就真正的认识上帝。摩西祷告的方式也给我们一些提醒，祷告呢其实没有一个什么特定的方式，人有心向上帝祷告，你跪着祷告也可以，你举手祷告也可以，张开眼睛祷告也可以，闭上眼睛祷告也是可以。祷告的地点也没有限制，都可以向上帝来祈求。摩西只是不要让这个法老跟其他人有误会，他不在这个法老的宫廷里面祷告，不在法老的庙里面祷告，免得他们说你是向这个他们所拜的神来祷告。摩西到这城的外面去，他向上帝来祷告，让人知道说这真正是出于上帝的作为。而目的呢，让以色列百姓离开，目的呢是讲到要让法老能够认识上帝。所以在这里有几点的反省，这个灾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耶和华明明白白的告诉法老，他降灾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能够认识上帝。要知道在全地没有能够像耶和华的，而且要法老去传扬耶和华的名，更向法老提出避灾的途径，而法老呢也主动的向上帝来认罪。这是在这个灾里面，我们在之前的灾里面所没有看到。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呢，讲到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行事都有策略，都有计划，他的作为呢都是有教育的目的，连降灾刑罚都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来认识他。上帝不是只是发脾气而已，他降灾呢是要让人可以来认识他，可以归向他的。第二个，认罪不代表得救，这是我们从法老身上特别看到。法老屡次认罪只是为了能够暂时避免眼前的危机，但是并没有真心悔改来归向上帝，所以他的罪在这上面呢越发的显得多了。太晚的认罪，或者面对刑罚不得已的认罪，仍然无法逃脱上帝的刑罚。好像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做亚干，太晚认罪，就后来还是被约书亚呢派人用石头来刑罚致死。出卖耶稣的犹大也认罪，可是呢太晚了，他后来自己出去吊死了。还有在使徒行时代的时候呢，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他们被指责的时候呢他们认罪，但是已经太晚就被上帝刑罚。第三个呢，我们讲到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得救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信而顺服。其实埃及人，我们读这个灾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相信，他们把上帝的话认真当作说是真实的，他们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那些听他们的人。人在社会里面往往是在一个共犯结构里面，在那个共犯结构当中抵挡上帝或是敌对别人，但是如果说听了耶和华的话，只要真心相信顺服上帝，就可以得救，不至于灭亡。即使有些人内心有疑惑，半信半疑，但是呢如果因为惧怕神的刑罚而来顺从上帝，仍然可以得到拯救。上帝降灾刑罚罪必定会有预先的警告，让人得到一个躲避灾祸的途径。为什么一定要固执景象，一直往这个灭亡的道路上面来走呢？ 最后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关于这个祷告，我也提几个方面。祷告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姿势，更不在乎特定的地点。耶稣讲了说，你们敬拜上帝是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你们祷告上帝呢，不在乎耶路撒冷，也不在另外一座山，内心里面诚心诚意的来跟上帝祷告，这个祷告就要蒙上帝的垂听。没有哪一种祷告的方式比另外的祷告方式更加的属灵，也没有哪一种祷告的方式比另外的方式更加的有果效。主要在乎内心真诚跟神来沟通，让圣灵来做工。有的人祷告站着，有的人祷告坐着，有的人祷告跪下，有些人俯伏在地祷告，有些人举目望天，有些人闭目专心祷告，有的人大声喊叫，有的人哀哭流泪，有的人在上帝面前一句话也发不出来，就是哀哼痛苦。但是呢，任何的祷告在上帝面前都被上帝垂听，甚至人心中的默祷上帝也都知道。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存心敬畏的来向上帝祈求。有的人进食祷告要蒙上帝的垂听，也有人为食物来献上感恩。愿上帝呢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成全我们的心愿，让他的恩典在我们祷告当中就得到成全。谢谢大家，我们到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